上帝去救他，因为他把他救好了，所以皇帝就封他为帝辛尊者，皇帝心目当中最为尊贵的帝辛尊者啊。好，他呢，这个杜顺和尚啊，他遍游各个国家的时候，各个城市里面都劝人家念阿弥陀佛。最后他晚年的时候，就在这个益善寺作画。他作画的时候呢，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瑞像。那这个我会说，为什么叫做这个杜顺和尚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呢？好，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。从前哈，这个杜顺和尚他有个徒弟。徒弟呀、啊，好，跟他学华严经学30年哦，你看看一个徒弟跟师父跟30年，很不容易啊、哦。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这个弟子啊，他常常想啊，哎，我每天学华严经啊，应该去见文殊菩萨或普贤菩萨，这个七佛之师嘛，对不对？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他就想我要到五台山去啊，去拜文殊师利菩萨。结果他就一直跟他师父要求啊。他说师父啊，你慈悲慈悲啦、啊、就放我呢到五台山去拜。他师父刚开始不愿意，他就留他留了3次。他说、啊、那你坚持要去，好吧，那你就赶快去吧，你去就来，赶快回来哦，我在等你哦。他就一听了，哦好吧，他就开始出去参访，到处游山玩水啊，去参访。经过了1个月以后呢，他才拜到这个五台山。就有一天他就在拜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大殿的时候，他拜拜突然遇到一个老人家啊，老人家，然后他就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啊？我从终南山来，终南山大陆一座山。他说，你来这边做什么呀？我来找文殊师利菩萨的啊，我想求他给我开示开示啊。那个老人家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你真不巧，文殊师利不在家，他刚好出去了。他就说，那老人家，你知道文殊去哪里吗？他说，哦，他就是在终南山杜顺和尚。我再一听，哎呦，那不是我师父吗？对不对？我30年都奉侍他了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对呀，你虽然30年跟着他，可是你有眼不是泰山，你师父啊杜顺和尚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。他说，你赶快回去吧。他一听到说，怎么可能呢，我朝山朝了1个月哈、啊、才回来，才到这里，怎么一夜之间可能回去吗？那老人家跟他讲，你赶快吧，假如你一夜之间有这个愿心的话，你一定可以赶回去。你赶回去呢，天黑之前到还没有天亮之前，只要黑夜之前赶回去，你一定还看到你师父。假如隔了一个夜的话，你师父就不在了。哇，他就很紧张咯，他去念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师利用跑的那样飞的一样，你想想从五台山一直跑到终南山呢，一夜之间哈、哦，真的佛菩萨加持，他就跑很快跑很快，跑到中途一半的时候，刚好呢入到一个城门里面，城门里面要关城门啊，他要借宿人家。他本来动个念头想，哎，我继续赶，后来想不行，太晚了，实在找不到路，我干脆先休息一下好了。休息一下就跑到一个城门里面呢，就去在一个客栈呢、啊、去住了一下。住了一下以后，结果一睡，哇，睡过头了。等他一打开的时候呢，城门开了以后已经天亮了。天亮了，他就拼命跑，跑到家里的时候呢，杜顺和尚已经坐化了。好可惜啊，这个他呢就是非常痛哭流涕，在他师父面前呢五体忏悔。原来还不晓得他跟了30年了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了。所以有时候其实你常常，我也常常在想，难道佛菩萨，我们常常说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对不对？佛菩萨是尽虚空遍法的度众生呢，难道没有善知识吗？没有佛菩萨吗？有啊，只是你有没有那个缘嘛？有时候呢，你用纵使遇到了，你也不知道，在你旁边周遭可能有很多也是佛菩萨化身啊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呀、啊。那这个杜顺和尚的的确确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，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所谓的，今天我们要讲，他有这种十玄门的这个思想，是他开始展开的。后来他是没有写了，他是有讲说，他第二个徒弟叫做智严法师，好。他因为住在智相寺，所以叫智相尊者，然后一生呢跟着杜顺和尚学，然后得华严的奥旨。除了十玄门之外，他又发挥这个所谓的六相，这个六相啊的道理，所以当来大证华严的宗风。所以华严经哦，在中国呢就是传到五个 五个法师而已。第一代杜顺和尚，第二智严法师，第三个贤守国师啊，就我们常讲贤守宗。因为呢，到第三代的时候，正立确实把华严经的这个架构而构成，所以华严宗我们有时候叫贤守宗，就是取贤守国师、法藏大师。第四个最了不起的清凉国师，集大成的，叫他又叫成观大师，嘿，他也是佛菩萨带来的。那到第五代就是宗密大师啊，宗密大师著过圆觉经，然后以后呢，华严经就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华严经太深了，那个智慧要很高，心要很细呀，啊，哈，哦，你看，然后一直到了清朝的时候，这当然历代有很多人弘扬，不过呢，再怎么样成就都超不过这五位祖师，因为这五位祖师都是佛菩萨带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中国讲华严五祖啊，就是指这五祖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先请看，好，贤守法藏大师，他这个。在华严经有一部注解叫探玄记，里面呢有讲一乘十玄门，一乘就是指一真法界，我们呢这个法华经讲这个唯有一佛乘呢，无二亦无三，所有佛讲到究竟处呢，就是希望你呢能够达到一生成佛。十玄门华严都用十，十代表统统无尽的意思，因为很多很多讲不完呢，他呢只好把它归纳成十条，像普贤十大愿也是十条，十代表重重无尽。玄门就是说透过这个十种这个纲领，可以通达到这个华严经里面这个幽深的这个奥秘的法门，叫做十玄门。因为华严经就是讲法界缘起，一切法都不离开因缘，像我们今天大家这边讲经也要很多缘呢，啊。第一个，你们这个长庚医院的这个董事长，对不对？要肯建医院呢，啊。第二个，叶天龙居士跟你们要发心，肯组成学佛社。第三，人家要肯建的办公室啊。第四，还要有人电力啊，啊，供给我们。第五个，我还有时间呢，啊，能来，啊。第七个，就是你们还要愿意来听啊。所以很多很多因缘哈，啊，都是要啊聚合而成。才能成就一桩事，很多事情啊，哦，都不是说啊，我只要发心就好，很多还要很多很多，你要看周遭人事物的因缘能不能够配合上一个结果。所以佛法讲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，这个缘起法是佛法最重要的观念啊。接下来它叫缘起性空，性空就是指法界啊，他讲的说法界，简单的讲就是尽虚空遍法界，宇宙事实的真相就是一个缘起法。在缘起当中没有一个主宰的能力，外道都认为说有一个主宰的能力，比如说上帝啊、老母娘娘或神，没有主宰的能力是什么？心，一切唯心造，心动的时候一切因缘就具足了，心没有的时候一切因缘也就散灭。所以他讲法界缘起观啊，所以他讲法界缘起，这个十玄缘起，一乘缘起，关键就是在一切唯心造。好，我们先看，请看一下总说十玄门。这十玄门哈，大家可以看讲义，我先把这十玄门这个列出来。好，第一个同时具足相应门，这曰总说，总说啊，这个广狭自在无碍门，这曰空说，空是代表空间啊，写一下空间，不是虚空哦，空是空间上的说。底下的那个画一行什么什么原理，原理啊，是我按照现代人把它归纳进去。所以同时具足相应门就是全体性的原则。现在不是要讲到很多什么推销吗，行销很多观念，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原则是可以用的。第一个全体性的原则，第二个超空间性的原则，叫广狭自爱自在无碍门，这曰空而说。第三一多相容不同门，一跟多能够相容，但每一个呢还是不一样，这是就作用上而说，这叫相入性的原则。这个我以后呢都会详细一个一个讲。第四个诸法相继自在门，这就本体上而说。《金刚经》不讲离相即相嘛，对不对？即字啊， 是相继性的原则。第五个，隐秘显了聚成门，这是就缘分上而说，要表里的原理，表里性的原则。表就是显现的，里呢就是隐藏的意思。第六个，维系相融安立门，这是就向上而说，属于各存性的原理。第七个，因陀罗网，是第四天的这个因陀罗网啊，比喻上因陀罗网境界门，这就又譬喻上而说，好，这是无尽性的原理。第八个叫脱世显法深解门，就是说透过外面的事相来显示无上的妙法让你了解，这是就智慧上而说，叫做具体性的原理。第九个，十事格法一成门，十事就是指东西过去现在未来。好，然后呢，过去现在未来是三世，对不对？每一世当中又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，三三得九，再加一个总世，就叫十世。十世格法一成门是指就时间上而说的，这叫超时间性啊。现在我们讲要超越时间跟空间啊，前面的空间是指广狭自在无碍门，时间呢是指十世格法一成门啊，超时性原则原理。第十，主办圆明具德门，这就像境界上而说，这叫主办性原理，就主办圆融。那我现在呢，好，现在没有讲别是十全门的时候呢，先讲一下华严经比较重要的概念。华严经哈，重要概念就是一中多，多中一，还有这是就向上向来说，第二个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这是呢约理上上而说。这个呢是释迦牟尼佛当他成佛的时候，毗卢遮那佛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理，重重无尽的境界，对不对？世间所有哲学家科学家都没有发现，唯有佛他彻底证人明了。我们听当然是很深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宇宙事实真理我们没有进证入到。可是我们现在慢慢熏习的话，你才知道有一天你成佛的时候，你所看到的境界就是这么广大无边。好，我先解释，一中有多，多中有一。好，比方说我们一个教室啊，一个教室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有桌子啊，有椅子啊，有柜子啊，对不对？这很多的东西都包含在一里面嘛，一中多啊，一中多啊，可以讲说就是包含的意思。后面一即是多，就是的意思啊，这里有点不一样。一当中有包含很多，我们这个人啊，不太容易接受，因为我们凡夫讲到那，你看一个手指，一个手掌可以包含十个手指头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接受？能啊！但是要告诉你说，一个手指头也包含着十个手指头，哎，奇怪，不能接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多中一啊，我们能接受。比如说很多很多里面啊，比如说多中一啊，啊，比方说这个桌子是有很多很多的材料组成的，每一个东西当中都有一个单位啊，对不对？有一块木块啊，一根铁钉，都有一个一个，多中一哈，我们能接受。大的包含小的，我当然能接受。可是反过来哈，告诉你，小的能包含大的，哇，你就觉得这个啼笑，对不对？事实上这是真的，一能够包含多。因为为什么我们不太能接受？这跟我们一般我们常情想法不太一样，这叫佛知佛见。我们一般的叫做我执我见啊。我认为呢，我看得到的，对不对？我看到的、听到的，我才相信呢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看到、听到，还是他不会接受的。 对不对？我们的我执我见就是大能够包含小。可是佛啊，佛知佛见就告诉你说，大能够包容小，反过来小也能够包容大。为什么我们不能体会呢？因为我们心中哈会先有一个呢大跟小对立的念头。假如我们执着对立的念头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你看很多东西大的可以包容小的，小的怎么可能包容大的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就不能接受啊！啊，比如说在佛经里，待会我们要讲的维系相融安利门，就是说须弥那戒子，须弥山是很大的啊。那戒指，戒指就戒菜子，须弥那戒指，我们大的可以包容小的，哦，我们当然能接受，对不对？可是要反过来告诉你，戒指那须弥，我跟你讲，戒菜子这么小的，怎么可以把一座山装进去呢？所谓那须弥，我告诉你，山也没有变小，须戒指也没有变大，就能够融进去，哎，这就很不可思议。所以《华严经》讲的呢，都是超越了相对概念以后的真的永恒不变的。比如说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有讲啊，我们维摩诘居士有一次他不是生病吗？啊，释迦牟尼佛派很多很多人去看他，结果呢，没有一个人敢去看他，因为很多都被他教训过，连弥勒菩萨都怕他，只有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站起来，他说：“好佛，我代替你呢去看弥勒这个维摩诘居士。”维摩诘居士是呢这个金树如来化身，现在家居士身度众生，释迦牟尼佛现出家佛身广度众生，所以他就派文殊师利菩萨去见维摩诘居士啊。大家想，哇，一个大菩萨，一个是金树如来化身，哇，这呢一个是七佛之师，这两个人对话一定很精彩。所以他一去的时候呢，那个所有呢大家呢通通都跟着去了，然后去看好戏。结果这时候维摩诘居士也很聪明，他知道有很多很多人要来啊，他就把所有房间变成空如一物，他的房间啊，所有东西都变化空幻，只有中间摆一张床，然后呢他躺在床上表示他生病。看一下这个呢，就是很小的一张床，对不对？很小很小。可是你想看，叫无量无边的菩萨通通成大宝莲花，通通坐进去嘞，对不对？他坐得下吗？坐得下，刚刚好，装得满满的。你就觉得说，哎，小当中怎么能包含大呢？对不对？这个呢，所以《维摩诘经》也是叫做呢“小不可思议境界经”啊，《华严经》讲“大不可思议境界”。所以那时候玄奘大师呢，到古印度的时候去朝圣的时候，他有到维摩诘士家里去看，他真的就这样哦，说从这一端啊看到那一端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摸着墙壁这样一直走呢，走到天黑还没有到那边呢、啊，这是真实的。啊，我不会打妄语，就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面他有记载，他一直走呢，就看亮亮走了一天呢，都还没有走到那边，你就知道那个维摩诘居士的那个方丈是有多么广大无边，这就是小包含大，大包含着小，当然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执着东西啊、哦，这是大，这是小，你把大小的观念呢去掉的时候，大小原来是融合一层的，所以告诉你，须弥山那戒指你能接受。戒指反那须弥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接受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佛知佛见，所以一中多，多中一，这就事相上来说，有没有问题啊？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要讲慢一点，我讲到一记得多，多记得一，是不是到底是多还是一啊？好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另外一个例子会比较好体会。比方说多中一啊，我们呢一个电视啊，一个收音机好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收音机，对不对？它有无线天线呢，天线当中可以呢接收很多很多不同的频道，对不对？不同的频率啊，我们只要扭个一个开关，我们到 FM 就可以到哪里，哪个频率都可以，所以所有很多很多的频率都能够融成在同一个按钮上，你可以选择，这是多中一啊。没问题吧？再来一中多，比如说电视的一个画面，电视就是一个，对不对？画面一个，对不对？可是电视当中呢，你选不同的 这个频道的时候，也有不同台的电视节目，对不对？就很多很多台。现在台湾有几台？四台是吧？在美国有二三十台啊。还有呢，你看呢，一个画面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微粒子啊？对不对？画面组成的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把你电一按掉了，这些画面就没有。所以这种一中就包含的多，前面多中就包含着一，可以接受吧，各位？好，这是一中多，多中一，就四项上说。第二个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那奇怪呢？怎么可能呢？一个手指就是十个手指，十个手指就是十一个手指，对呀，都是手啊，对不对？同样一桩事啊，对不对？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这就本体上来说，你不会说一个是一个手指啊、十个手指包含一个手指，一个手指包含十个手指的变成另外一只手，不会吧？还是同样一只手嘛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大海里面有很多很多波浪，有没有波浪？对不对？好，波浪像大海，微风一吹，狂风暴雨啊，这个呢，大海很多很多波浪，波浪有很多的这个水纹，对不对？啊，水纹就是波浪，波浪是不是很多呀？对不对？很多条嘛，波浪波浪波浪。那我问你，这些波浪这是什么？对呀，就是水呀，就是一呀，水。所以多即是一，反过来呢？这些水能够产生呢这些波浪啊，对不对？水被风一吹的时候啊，或者是丢一个石头进去的时候，你不是看到湖里面啊就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纹路吗？对不对？这一就是多，多即是一啊。所以即就是告诉你，我问你，水跟波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？一个。当它静止的时候我们叫水，当它动态的时候我们叫什么？波浪。可是我们凡夫常常就是被静态跟动态这个假象给迷失了，所以我们就觉得波跟水是两样东西，其实上呢是同样一样东西，水就是波，波就是水，所以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这是就本体上来说，没问题了哈，可以接受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看下面别是十玄门。第一个，维系相融安立门。维系就是说现在要讲的境界哦，是非常的细，那这个大的跟小的当中呢可以相互呢包容，而且呢安立自在的，这是就向上而说。虽然这个能够安立自在，可是每一样东西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所以各存性原理，就每一个人还是各个保存他自己来的本性，对不对？像刚才讲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电视荧幕包含着很多很多的粒子，微粒子，对不对？一中有多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每一个电视荧幕还是电视荧幕啊，对不对？荧幕还是一个嘛，然后呢，微粒子还是微粒子啊，它每一个人各个可以独立各存性，就各个可以独立存在的，叫各存性原则。在这个大书就是清凉国师的就是华严经书钞里面说，就好像玻璃瓶可以装很多很多的芥菜籽，这个是呢就是多大能够包容小，对不对？大能够包容小，玻璃瓶一定是很大个瓶啊，可以装很多很多芥菜籽，反过来芥菜籽也能够包容玻璃瓶。好，所以呢这个一能够含一切，一切也能够含着一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哈，一含一切，一切含一，有时候他用即字的啊，一切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多嘛，对不对？多当中呢包含着一，一当中也包含着多，所以呢你现在看哈，我们现在讲的第一首偈颂，我这个别是十玄门是按照这个偈颂里面出现的次序来介绍的。第一个，普贤行愿威神力，普现一切如来前，一生复现刹尘身，一一片理刹尘佛，就是维系相融门，就向上而说。你看 我现在乘着普贤菩萨的行愿威神力加持，可以普现在一切诸佛如来的面前。我每一个身一当中可以出现呢，像刹尘数无量无边的变化身，这一包含着多。可是一跟多还是呢各自相立存在的，然后呢每一个身都能够一一遍离刹尘数无量无边的佛。你看这不是境界非常的维系而且相融吗？对不对？佛还是呢刹尘数佛还是清清楚楚，我自己的刹尘数的身还是清清楚楚，所以这叫各存性原理。接下来这个还有另外一首偈颂在后面，好，我也录在后面。一尘中有尘数刹，一一刹有难思佛，一一佛处众会中，我见恒眼菩提行。这是后面的偈颂啊，我们先把它拿到前面来讲。这个也是维系相融安理门，就说我在一微尘当中，一微尘哈，微尘是很细微很细微的，我们现在有叫电子、中子啊，还有更细一点，在佛法讲微尘子啊，微尘啊，非常非常细的。这一微尘中当中可以出现呢无量无边像尘数这样广大的佛刹，啊，这一就包含着多了，一包含着大，小包含着大。现在一刹中呢有无量无边，你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诸佛。那在无量无边的诸佛每一个众会当中，莲池海会里面呢，我都呢尽未来际的眼呢，这广大的菩提行呢，这个呢就是维系相融安利门。好，在这里是讲普贤行愿品，接下来我引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大家读的都很熟，你就知道原来啊无量寿经的境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境界，它一切的理论都在华严经里面。比方说华严经无量寿经说积功累德第八品，阿弥陀佛他生生世世积功累德，身口会常出无量的妙香。身跟口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每个人不就是一个身体吗？对不对？一个嘴巴，可是身跟口可以出无量的妙香，这就是一即是多。那这个香犹如旃檀花，像旃檀的香气，也像优波罗花一样，这个香气会普熏无量无边的世界。而且他又说他手啊，生生世世要行六度万恨救度众生，手常常众生要什么，手就可以藏出无尽之宝，还有庄严之具。所以一切众生所需的最上之物呢，他都能够利要一切的友情，让他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个就是维系相融安利门，像今天大家能体会了吧？否则你会像以前读一读，那阿弥陀佛身口藏出无量的药香，他是不是常抽烟呢？对不对？然后呢手中藏出无尽之宝，那个漫画书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会不了解阿弥陀佛为什么有这种功德，因为他悟入到一包含着多，多包含着一，这样可以了解吧哈。好，现在呢好，我们请看第二首偈颂。第二首偈颂在74页，所以古来的祖师尤其夏莲居老居士说哈，这个华严经啊，八十华严就是大本，无量寿本呢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你再仔细去看看阿弥陀经啊，就是小本华严经。圆人说法，法法皆圆啊，你没有圆人的见解，没有圆人的境界，你看阿弥陀经呢，你就会觉得好奇怪，怎么佛教徒啊天天都在念千方夜谭呢，对不对？那知识分子不会接受的，因为他没有华严经这个重重无尽的理论基础，很难让他去理解或深入啊。现在接下来看74页，于意尘中尘数佛，各处菩萨众会中，无尽法界成亦然，身性诸佛皆充满，各以一切啊，这是第三首偈颂到这里。第四首，各以一切音声喊，普出无尽妙言辞，尽于未来一切劫，赞佛甚深功德海。啊，这些偈颂都是相当的好哈，常常念呢， 不要说什么，你的作文能力都会很高。你老师会看，哎，奇怪，你怎么有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的这种文笔啊？你说我来自于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好，请看第三首，于一城中无数陈述佛，就在一个围城这么细微里面呢，有像陈述刹那样的诸佛，就是诸佛无量无边，各处菩萨众会中，每一个佛菩萨旁边都有莲池海会佛菩萨，表示眷属也无量无边。那无尽的法界呢，成亦然，所以净虚空遍法界呢也是如此，我们深信呢诸佛都一切遍满都充满。各位，你深信诸佛皆充满吗？有人点头，有人怀疑，有人我不知道。你深信的净虚空遍法界都是佛吗？的的确确，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。我们现在来科学讲，现在来讲是发现有四度空间，对不对？长宽高三度，再加一个是时间。那现在科学呢，他又继续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有无量无边的空间呢。既然有无量无边的空间，当然就有无量无边的诸佛，所以当然让你深信诸佛皆充满了。这一段是讲称赞如来啊，我们第一段呢是讲礼敬诸佛啊，礼敬诸佛是就是就向上说，不管他是好人坏人，他都有佛性啊，我都要对他礼敬。第二个称赞如来，就是称扬赞叹如来的话呢，如来就是呢要跟自信相应一样，所以要跟本体上说，你所做的要合乎佛法，我们才要去称扬赞叹。假如他是坏人，好，我们对他礼敬，因为他有佛性，乃至于他是外道啊，一贯道或其他宗教，我们对他礼敬。但是他所做的跟佛法讲的不一样的话，你就不要去称赞他，因为你称赞他的话，会很多很多的众生指错路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讲引恶扬善嘛，扬善一定要合乎圣人之德啊，我们才要去这个所谓到处为他宣扬。所以现在不是有好人好事的代表嘛，就是引恶扬善啊。同样在佛门讲，你要称赞一个人哦，不可以随便，要真的他所做的呢跟佛法的本体相应，譬如说四圣地八正道十二因缘菩萨六度十大愿望跟佛法讲的一样，我们才是真诚去赞叹他啊，赞叹他可以得到呢辩才无碍的果报，礼敬他可以呢得到呢尊重深义的果报啊。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，善财童子遇到一切的善知识，他都礼敬也都称赞，只有贪嗔痴好三个恶的善知识事件的呢，他就不称赞，他只对他礼敬。那怎么样称赞呢？下面就讲，各以一切音声海谱出无尽妙言辞，一切的音声海表示呢音声无量无边。前面讲这个称赞如来，对，不晓得各位还前面记得吗？各以出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呢、啊，一一的舌根有出无尽的音声海，一个舌头啊，一个舌头出无量无边的音声，然后每一个音声有可以出无量无边的言辞，来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。所以他讲说音声无量，谱出无尽妙言辞，用微妙而且真诚的语言来赞叹佛，所以这是言辞无尽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佛经哦，尤其是华严经，那个文字啊，文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啊。嗯，文词、义理、境界、心量都是呢最圆满的。所以以前很多古来大的常说，但是读了华严经哦，你会觉得世间的东西都不用读了，世间的东西都像糟粕。糟粕就是什么？那个我们挤豆子、挤那个豆浆，剩下那个豆渣，有没有？世间一切的东西哦，你会觉得现在报纸，哎，那怎么值得看呢？看过一遍就没意思了，我不如来看华严经，因为华严经的意境啊，非常广大无边，然后义理呢无有穷尽，文字又非常美，所以它是呢谱出无尽的妙言辞，做什么呢？尽于未来一切劫，表示时间无尽。当然，音声无尽，言辞无尽，时间无尽，时间无尽拿去做什么？不是去造业，去积功德，赞叹佛甚深无量的功德海，这个叫赞叹无量。 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学的赞佛。其实这里的佛不单单是指过去佛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也包含了现代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、药师佛，还包含着未来佛啊。未来佛是谁？我们自己，还有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祖父祖母，我们都要学习真诚去赞叹人家的美德。人都有优点呢、也有缺点。优点呢，我们要学习要赞扬圣身功德啊。那缺点我们要包容它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有佛性啊，所以这里讲音声无尽，言辞无尽，时间无尽，然后赞叹也无有穷尽，这个才叫做敬未来际的称赞如来。好，请看讲义第二段，脱世贤法，脱世贤法深解门。脱世，脱就是寄托，世就是一切事相上水鸟树林人事物，显无上的妙法，让我们升起真正的理解，这是就智慧上而说啊。前面第一段是就向上说，比如说一个身可以骗无量无边的佛国土，一个身可以骗你无量无边的佛，这个都在境界上表象上说，这个呢是指在甚深的这个智慧上而说，这是具体性的原则。佛法是很讲具体的、为什么？在这个大书里，清凉国师讲说，立相树壁啊，触目皆道。立相就是我们雕入的佛像，乃至于呢，我们人与人之间呢，这个碰到了肩膀，通通都是佛法，对不对？这触目就是皆道，所以所见一切皆法身呢、华严经呢，跟其他经典有点不太一样。其他经典呢，譬如说二乘法或三乘法，都会告诉你啊，能所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能说的法的人所说的法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相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要去掉能所，才能够悟入到不二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都是这么讲的，是吗？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也是修啊，反闻文字性，入流王所，去掉能所七成，最后他成佛。现在华严经这个脱世贤法深解门告诉你说，不用破能所，当下你这个人这个法就是实相，他殊胜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佛心啊，是尽虚空遍法界的。既然佛心尽虚空遍法界，包括含这些东西呀、包不包含？当然包含了、所以你看到山河大地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呢，通通都是法身，就是这个就是禅宗的境界了。所以下面讲，禅宗讲青青竹叶无非法山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，对不对？苏东坡也说啊，山色无非清净身，栖身尽是广长舌，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脱世贤法深解门。为什么我们呢刚开始呢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可是看山不是山，到第三个的时候，山跟水啊通通都是法身，对不对？山呢这个清净庄严呢、这个栖身尽是广长舌啊，所以在禅宗来修修修修修修到有时候听到鸟声或听到竹声，啪的一声他就开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所以叫所见一切皆法身，这点大家去体会哈。因为我们凡夫哈，刚开始呢凡夫嘛，总是会告诉你有能所，可是当你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一直障碍在能所的时候，你要告诉自己，其实一切的能所都是不二，都是一切皆法身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我们净土法门不是说要修清净心，平等心，还有慈悲心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讲平等。平等就是要去我们的分别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对人不要分别，好人坏人我们都要慢慢学愿亲平等。好了，你现在对人不会分别，接下来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学到你对事也不分别呢？ 比如说我们工作总是说，啊，主任分一个工作，啊，主任这个比较好做，我先挑这个，那话都啊，你让别人去做。其实你对人不分别，对事呢，一样还是分别，你这叫换汤不换药。第三个，我们对人事都不分别了，好，对物呢，很分别。妈妈好不容易买一件衣服给你穿了，好漂亮，红色，我最讨厌红的，红的真土，这个还是对物的分别，真的哦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在一切物当中呢，这个也能够去你的分别心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衣服好穿的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就不用一定要买什么貂皮大衣啊，要价值好几千啊，对不对？有可以穿啊，能够取暖啊，避寒就可以啊。可是我们然人哈，常常会是这样，我们修行，我们对人不要分别，我们对人比较敏感，我们可以提起关照。可是有时候在细微的当中哦，我们对事跟对物啊，就会呢有分别，尤其是对事。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，你觉得哎呀，我们浪费好多时间了，我好想赶快修行，这些都跟生死没关。告诉你真话，说是减法生减门，一一法都是菩萨道，一一法呢都是菩提心。难道你在做事当下就不是在修菩萨道吗？那就是说，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里啊，我们对人可能分别觉照力强，可是我们对事哦还是排他性很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更细微一点呢，对物啊，对不对？你穿哪一种衣服啊，哪种质料都要非常的讲究，其实严格说那还是细微的分别心，那所以最近啊，那个佛学院的同学他们也在这个读很多佛法，还要读那个英文嘛，哦，然后还要读日文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以乌尾哦，卡皮库贝科，那他们就读得很烦恼，你知道？然后对英文啊，对不对 ？How are you 啊？那都很辛苦啊。他们就说这个跟生死没有关系。我说错了，其实他就是在磨练你生死的耐性啊，还有习性。这样你看，我们对人好，哦，我们不分别。好的老师上课，哎，我很喜欢；不喜欢的老师，我就不喜欢。我们对人还是分别。好，我们对人纵使分别比较弱一点，我们对事一样啊。我们会觉得说，哦，哪些是佛法有关，哪些是佛法没有关。严格说，那样子你还是有能跟所。所以，因为能所强烈的对比呢，不能够排除。因此，为什么其他的宗教就会有人跟我的宗教战争，还是来自于这里，还是来自于心中的分别，对不对？和他宗教，信我得永生，不信我得灭亡，这是人的分别。人的分别以后要退过呢，只要看到你呢是光头的，哎，他就排斥，那就对转成对事，不但是哦，对这个出家人衣服都很敏感，这就对物了。那他自己觉得自己修得很好，事实上不是这样，人事物的分别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心不平等。华严经告诉你真正事实的真相，突破能所的时候，一切呢都是法身。各位体会体会什么叫所见一切是法身？当被人骂的时候，你先念一念：所见一切是法身，所见一切是法身，看看会不会体悟一点点。我相信多多少少会有点突破，会把你以前哈，这个很狭隘的修行观念跟狭隘的这个人生观，会透过华严经这样扩大普及到尽虚空遍法界。所以发菩提心功德最大，就是从这里去突破的。好，接下来我引了第四个熏老和尚。薰老和尚在56岁的时候，以前他都常常的参禅。好，他是参禅的。薰老和尚虽然上身都在内院，但是呢，他也劝人家念阿弥陀佛。他56岁之前呢，他都自己在修行、参禅、参话头。然后呢，他就告诉人家说，在静中哈，安静当中用功很容易。啊，坐下来啊，诵经啊，拜佛啊，念佛持咒并不难。他就勉励很多佛弟子，你要从静当中突破，在动当中也要念佛，也要能够提起你的觉照。因为薰老和尚大家知道，他一辈子就到处建庙，对不对？复兴很多古刹，复兴完了以后呢，然后呢他就送人，送人完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重新又开始盖庙。所以他当初就是遇到一个善知识告诉他，你不要做自了汉，你要发心为天下的苍生行菩萨道。所以他就开始呢复兴很多中国的古刹，像云南的云门居啊，都是他复兴的。可是呢，你要知道很苦，哎，发心做菩萨事呢很苦呢， 还没有做佛之前要先做众生的牛跟马，做牛做马你将来才能够做菩萨，那很苦啊。所以呢他到处呢每一天为了要盖庙啊要做很多事情啊，好，然后呀、啊、这个调理很多人事物啊，他都很辛苦啊，我相信都比我们现代人还辛苦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他在当中呢就磨练自己，我在动当中能不能用功。所以有时候呢像盖大殿的时候事情很多啊，要挑柴挑这个水呀、啊，还有要搬柴呀、啊，甚至要挑砖啊、挑瓦、挑水泥，很多人就会说：“老和尚，我们都没有时间用功。”他说：“难道你刚才挑的时候不是用功吗？”其实，在禅宗来讲，搬柴运水无非是道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都能够用功修行。关键是说你在静当中能用功，慢慢也学着自己。我在待人处事动当中，你看这个世界都很在动荡不安，在动当中，我自己能够保持自己的正念。动的功夫要比静的功夫更深更难培养，真正动当中能用功的时候，你自己静下来的时候绝对也就不会无聊，也更能安住、哦、所以他就一直参参到56岁的时候，有一次打精进佛七，人家呢泡茶给他喝，然后当他拿一个茶杯啊，当就他那个泡茶的人那个倒茶的人也没注意看，他就倒在他手上，好像啪的一声玻璃茶杯就打破了，打这一杯家破人亡雨难开呀、啊、春到花香处处秀，山河大地是如来呀、啊、你看开悟的境界就不一样哈。他说这个水啊烫着了我的手，我把碎杯子都打破了，然后啊我这一辈子家破人亡啊，这个妻离子散啊，然后呢这个国难当头啊，一切呢真的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的。但是他在打破茶杯的那一刹那之间，他也说了一句话：虚空也粉碎了。哦，很了不起哦，他参话头一直参到连虚空的念头跟虚空的相都没有，虚空也粉碎了。然后呢他那时候感觉到说，一切呢就像春天一样圆满，春到花香处处秀，一切都是鸟语花香。我看山河大地的一切山一切地一切水一草一木，通通都是如来的法王身。这个就讲事实的真相了啊，这是禅宗的大德，这是禅法。第二个讲密宗，密宗最殊胜的地方，很多人都以为密宗啊奇奇怪怪的，希望他在庙里常常敲钟，因为这个罗汉敲钟，他听到这个钟声呢，心清净。